主后2015年9月2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相信福音的大能。
Thank you. 心来领受，主的圣灵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我渴望 谢谢你让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主，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来遇见你，主，谢谢你，愿今天晚上的敬拜能够让你主喜悦，主，谢谢你，荣耀赞美归给你，谢谢。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圣洁在我们当中，也感谢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圣洁来荣耀你的名。求你这个时刻安静我们的心，求你这个时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晓悟你的话语，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能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生命被翻转被改变，我们生命有力量成为美好的见证。求你这个时刻安静我们的心，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主恩的宝座面前，让我们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主敬拜团以及我们的服事同工音响的包括 PPT 的这些同工他们的用心他们的预备让我们有一个很美的敬拜。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好，很棒，我们已经看到第八章了慢慢的、慢慢的就可以《使徒行传》就可以看完其实《使徒行传》是一个很精彩的，是很精彩的一本历史的宣教的一本书让我们能够更贴近教会，在成为宣教的教会，上帝怎么样让教会能够在全世界被这样的一个宣扬能够将福音带到全世界每一个地方去我想《使徒行传》是一个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的手、上帝的恩典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要从第二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有虔诚的人把斯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就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先讲基督。众不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有一个人名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被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钱饼也给我，叫我手扶着谁，谁就可以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获得你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所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样经文之后，你有没有一些印象，有没有一些感觉？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的有三个人，一个叫扫罗，一个叫谁？腓力，一个叫西门。就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三个人。 这三个人我们看到一个都有他的代表性了齁。这三个人很奇特，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领悟，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在接受一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领受这样的福音，当我们领受福音之后，我们的生命到底怎么样来跟这个福音相称。就因为我们常常在领受福音之后，我们觉得啊好快乐啊好棒啊哈利路亚，但是我们的生命却无力，我们生命常常是为了我们自己在求。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民间宗教，他们求都是什么有修行有保庇啦，对不？保庇什么？保庇大赚钱啦，保庇吼、哦、啊拜神家中奖完啦，咁是哦宝贝这盼望保佑这样事情。这些民间宗教他们在求什么？是利己利自己啦，利自己。但是我们的信仰，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利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让我们回归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建立生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很多人的信仰他们是为了要求财求利，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有神我们就有一切，对不对？神才是我们的至宝啊。彼得是啊，耶啊，保罗以他曾经这样讲说，他过去为了要得到那些宝贝，他失去了跟上帝的关系，但是当他的生命得到耶稣基督之后，他将那些过去看为宝贝的东西当成粪土。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这样的经历吗？你有感受到你跟耶稣的关系这么样的亲密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是这么样的荣耀，这么样的宝贝吗？如果没有，我们就应该从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这三个人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人物。首先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啊，这个很难得，我从那个电脑里面取的图片齁啊，因为是中秋节啊，所以讲到哪里现在暂停一下，跟大家说中秋节快乐。好好，我要分享的开始就是啊，使徒那个斯蒂凡他信道了，他信道之后，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权力者他们就开始对这些信徒这些基督徒一个不认同，一种压迫。为什么这些宗教领袖，为什么这些当权者，他们有权力的人，他们要压迫这些基督徒？第一个，因为他们的成长速度非常的快，他们的速度非常的快，一次就5000人受洗，一次就3000人受洗，一下子整个全城的人几乎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他们有一种危机意识啊，他们有一种压迫感，他们发现这一群人不得了，他们会影响整个从耶路撒冷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他们的内心不安啊。第二个，这些人相信的是谁？他们过去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这个耶稣基督啊。如果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这些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人，他们就是罪大恶极的人啊。所以他们内心里不平安啊。当这些人越相信耶稣基督，越多人跟随耶稣基督，他们的压力自然就怎么样，越来越大。第三个，他们发现这些人跟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传统、跟他们宗教的传统有一些出入。我讲一个最大的出入，什么？是他们不再献祭，他们不用再献祭，因为耶稣已经为他们摆上了。第二个，他们不用守安息日啊，因为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些门徒他们在哪里？他们在第七天的头一天，就是主日。他们过去是遵守安息日，但是他们现在改变了，往后挪一天，变成七天的头一天。安息日是第七天，对不对？上帝在创造的时候，6天创造到第七天怎么样？休息嘛。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清楚，到第七天就是安息日。但是自从耶稣复活之后，这些门徒他们不再用第七天，他们是用第一天，往后挪一天，变成第一天，所以他们称为主日。你去看使徒行传，你会看到保罗的书信常常在提到他们用7天的头一天在聚会。所以这些当前派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感受到一个压力， 这群人明明违反了律法，他们明明没有遵照上帝的这样律法在走，那为什么他们会越来越多人呢？他们的压力就来了。啊，这个压力来之后，他们就开始对基督徒压迫，他们压迫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安定下来，他们能够清醒过来。当他们越压迫的时候，就像蜂巢一样，当蜂巢你把它扰动之后，那个蜜蜂，所有的蜜蜂全部飞起来，我们就走投无路了。这些基督徒当他们这样被压迫之后，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到了撒玛利亚去了，到了每一个地方去了，就影响到全世界。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当一个压迫临到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你如果去看教会的历史，常常在危机的时候，常常在压迫的时候，常常在苦难当中，基督徒的生命是更有力量。你看到很多时候在历史，基督徒的生命非常的有见证，非常的有影响力，常常在压迫的状况之下，甚至在欧洲黑死病影响很多人生命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越有力量，也是教会大复兴的时候。好，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有时候对上帝不大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压迫？明明这些人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照道理讲，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应该我的生命是很平安的，我是很喜乐的。但是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开始有一些压迫啊，开始人家就会嘲笑我啊，开始人家就怎么样，用不一样的眼光看我啊，对不对？当我在公司，我在承认我是基督徒的时候，很多人就很好奇啊，哎，为什么你是基督徒啊？有些人就说，哎，不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子啊，你知道吗？他常常会这样提醒我们，所以你承认基督徒，常常会制造一些麻烦啊，那个东西好像不可以用，那个话也不可以讲，哎呀，有时候感谢主，我每次我在众人面前承认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都得到好处啊。人家要做坏事情都不会找我，你知道吗？他们要去赌博也不会找我，他们要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找我。我在京中哦，那金人你知道吗？那个我在国防部上班，总共八年的时间，所以哦，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哦，他们都不会找我，因为我是基督徒啊。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哦，都不会找，喝酒啦什么之类的，不会找我去的啦。哎呀，感谢主，上帝保护我啊，上帝保护我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成为基督徒好像人家用不一样的眼光看你，你要感谢上帝啊，因为上帝特别爱你，让你成为众人的见证啊。为什么成为基督徒之后还会面对这样的压迫？因为上帝在那当中做工啊。我常常很喜欢读圣经的当中，在圣经里面我就看到很多很美的见证。我们是不是看到约瑟啊，成为基督徒之后，成为上帝所呼召的人，约瑟他却怎么样？他要拯救一些人，他要帮助那时代的人，让更多的人能够因为在干旱的时候，因为在饥荒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保存。那约瑟必须要让他的哥哥怎么样？把他记住，然后把他卖到埃及的地方去。啊，约瑟在埃及的地方，他也这样辛辛苦苦的耕耘，他好不容易成为波提法的管家，好不容易哦，能够稍微吐一口气啊，可以轻松一下哦，当管家至少我有头有脸，我有一个好未来哦，还有一个盼望。想不到哦，当管家没有多久，就又被陷害，又他的祖母陷害，他又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了。我们看到约瑟，他要成为一个拯救人的人，他要成为帮助人的人，上帝让他经历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看到摩西是不是这样子？他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必须要怎么？在那个苦难当中，他离开他的妈妈，不能在他妈妈的身边。感谢主，他的妈妈还有机会去帮他喂奶，还有这样的智慧来帮助这个摩西。但毕竟摩西他小时候就在皇宫里面长大，他的妈妈没办法就陪伴他，他是沦落到这样的情境，然后在皇宫里面长大之后，好不容易他能够抬头挺胸了，结果又怎么样？后来又逃命，逃到旷野的地方去当牧羊人。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他怎么能够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能够经过那样的旷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近前的人，他们都会面对问题啊，他们都会面对挑战，但是这些问题跟挑战常常是我们生命 一个经一个升华，一个转化，一个突破。常常在这个困境当中，我们更看见信仰的宝贵。我去以色列，去那边啊，去那边旅游，顺便做一些啊笔记，一些作业。因为我们在神学院啊，就是有一门课就叫圣地的那种探讨，神学的探讨。所以我们的教授也跟我们一起去哈，啊，我们在那边用类似研究的方式哈。然后让我非常的吓，就是啊，这个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哦，进到那个什么那个圣殿里面哦，那原来那个圣殿现在上面是有回教的一个世界的哈，啊，他们只能从地底下哈，哦，挖地道哈，哦，比较靠近那原来的圣殿的地方。现在那个圣殿大概就是金，这什么金啊？一个金塔哈，这个金顶哦，金顶的一个啊清真寺哦，金顶还有一个银顶的清真寺啊，那个金顶的清真寺里面有一个石头，那就是他们原来哈圣殿的那个所在地，现在已经变成回教国家，回教的世界。耶路撒冷，我们常常在讲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撒冷是什么？撒冷就是和平，撒冷就是平安。但是当你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进到那个要进入那个圣殿，从那个哭墙要开始要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荷枪实弹，你会发现那个中间根本没有什么和平，那常常是危机啊，你知道吗？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在危机的当中，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和平，对不对？上帝说我要给你平安，那个平安不是什么，就是一个风平浪静的平安，那个平安是在风雨交加之下，上帝给你平安，上帝保守你。所以我很喜欢耶稣讲这句话，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你们会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好，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的，我们看到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挑战，那这些门徒，这些基督徒，他们在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成为这个美好的见证，齁。所以我们通过这三个人让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扫罗。啊，扫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一个，他是一个压迫教会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压迫教会。我们看到第八章的一节跟三节，他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扫罗却常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我们其实在前一章就可以看到扫罗已经出现了。扫罗怎么出现呢？圣经使徒这个使徒行传特别这样来描述，将这个介绍扫罗出场的时候是用这个方式介绍的。他说什么？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扫罗也喜悦他被害。谁被害？斯提凡被害。斯提凡被用石头打丢的时候，他在旁边鼓掌啊。我本来有一些图啊，这些图，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来不及放，明天我会把它放上去。我又从电脑里面找到一些图，我觉得这些图也不错哈。啊，每次看到何传道在讲道的时候，他的 PPT 就有一些图，我觉得很好，我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到一些图哈，就把它放上去。现在很多人喜欢看图，看图说故事哈，其实效果也不错哈。OK， 今天我就没有用，我明天明天的 PPT 我就用上去了哈。好，我们看到圣经在介绍扫罗，介绍这个保罗出场，他是这样介绍的，这样介绍的。圣经有讲到什么？他是残害教会的，残害这个字哈，其实它是由这个古字哈，就罗妹这个字哈，鲁妹这个字而来的。这个字它的字义是什么？毁坏罗念，这叫什么？罗什么？罗令呢？太水话也要我打得出来，我打字打得出来算不错啊，对不对？这要注意的，你知道吗？蹂躏哈，好嘞啊，然后使他成为荒言。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哈，应该这样解释。如果用直接用原文来解释，就是一个菜园，我认识起来 很美的菜园，整理得很干净的菜园，但是因为有一只山猪哦践踏，然后破坏形成荒原。那只山猪是谁？那只山猪是谁啦？就扫罗吧，你们这么不敢讲呢？你他妈圣经在介绍这一个人，用这个残，用什么？用这个残害这一个字，就是在形容那个山猪破坏一个菜园呐、啊，就是扫罗在破坏一个教会嘛，对不对？你知道吗？叫圣经在介绍扫罗是这样介绍的、啊，难怪扫罗说他自己说我是罪魁、啊，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你知道吗？他是这么大的问题的人物啊，所以他是一个残害教会的人。第二个，他为什么残害教会？因为他自认为他是替天行道，他为上帝大发热心啊。他会这样做，因为他感受到他在替上帝做工，他替上帝做工。因为他看到这一群人有很多问题，他们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他们亵渎了上帝，所以他代表上帝来惩罚这一群人。所以扫罗他的作为很重要，他是在提醒我们，当他这样在做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像扫罗一样？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是在替上帝做事情，我们在教会，我们的教会很多事工，我们教会推动很多事工，但是我们的祷告没有力量。请问一下，这个事工是为谁而做？如果我们在做这样的事工，我们不会祷告，那么我们在做什么事工？为什么我们的教会不会祷告？为什么教会的守望祷告这么少人？为什么教会的祷告会这么少人？我们的事工做这么多，但是我们不愿意祷告。我们在替谁做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需要被提醒的。祷告是在寻求上帝，祷告是让上帝在我们前面走啊，引导我们前面的事工啊。我们要改变那个人，不是靠着我们的力量，我们都很清楚一句话，不是靠着我们的才能，不是靠着我们的才华，是靠谁？神的灵才能够成就嘛，不是吗？那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这么无力啊？我们的祷告会这么少人啊？我很担心我们的服事是在为了谁？为了自己。我们看到扫罗他是大发热心，但是他最后却在敌基督啊，他在敌对上帝啊。所以当耶稣对他显现的时候，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一定要做事工，但是我们做事工如果没有祷告，我相信这个事工不是为了上帝，是为了我们自己。有哪样事工不用祷告？请你告诉我，如果这是上帝的工作，有哪样事工不用祷告？即使你要发奖学金给同学，你都要祷告啊，因为你在祝福他，是不是？你在帮助他，你在鼓励他，你更需要为他们祷告啊！你不是只是给他钱而已嘛，对不对？你应该给他钱之后，你要告诉他耶稣爱你嘛，是不是？如果你不为他祷告，你给他钱做什么？你要祝福他，让他更亲近上帝，让他更敬畏上帝啊！我们从扫罗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真的需要改变。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在做事情，我们好像很热心，实际上我们却在敌基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腓力他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先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哦，这段经文最棒了。腓力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因为他是七个执事里面的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斯提凡已经被打死了。但是这个时候腓力出来了，腓力承接了这个工作。弟兄姐妹，不是只有长老可以做这个服事，不是只有牧师可以做这样的服事，连执事都可以做这个服事啊！而不是只有执事可以做这个服事，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可以为上帝做工啊！你如果依靠上帝，你如果为这个事情祷告，上帝就给你力量，上帝就帮助你。我们看到腓力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人，他的服事多么棒，让人家感动。腓力怎么样？他到撒玛利亚去， 你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什么关系？互相不往来，对不对？从所罗门王之后，他们的国就分裂成两个，他们彼此之间，然后后来北边的叫北边就叫他们的首都，北边叫以色列国，南边叫犹大国。那北边的首都就在哪里？就在撒玛利亚。他们在那边建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基利新山，在那边设立一个敬拜中心。那北边又因为他们的国王都是大部分都是恶的国王，不好的国王，所以让以色列人开始怎么样？开始离弃上帝，做了很多拜偶像的事情，让上帝不喜悦。所以到最后，他们跟南边的国那个犹大国就越来越疏离，甚至他们后来因为亚述帝国的关系啊，他们通婚，然后跟外族人啊他们往来之后，他们南边的国家就跟他们划清界限，不愿意连土地都不愿意踏上去，走路都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腓力却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这让我们很感动，因为他爱他们。我觉得在信仰当中，基督徒常常给我们感觉是嘴巴讲得很好听，但是生命没有见证。我们很会讲我爱上帝，我爱人，但是我们怎么爱人？一个新来的人，你会不会爱他？我们教会被称为先教的教会，但是我看到连一个新来的来到我们教会做礼拜的人，我们教会都不会去关心他。我们请护讲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长子来分享，他们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新人关怀团队。我们听了之后，我们竟然没有人可以做，没有单位愿意承接，不愿意做新人关怀工作。请问一下，我们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我们真的需要祷告。我们不要说我们爱上帝，我们是先教的教会，人来了我们都不会关心，你怎么出气去先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祷告，我们需要让上帝来做工，兴起一批人愿意来关心这些新来的人，让新来的人他们来到这边如同回到上帝的家，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窝，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让人家知道我们欢迎他们，我们的少青欢迎这些少年人，我们的学青欢迎这些学青的人，我们亲戚欢迎这些青年人。当他们进来之后，我们都这样围绕他们，我们就这样拥抱他们，我们就这样爱他们，这才叫爱上帝爱人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会讲我爱上帝我爱人，但是哦，人进来的我们不会关心他。我看见腓力不一样啊，他走到撒玛利亚去，其实他光走进那个地方，那一些人已经痛哭流涕了，因为他们看见了爱。弟兄姐妹，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应该爱的人，对不对？不分族群，不分肤色。我很感动，现在台南的圣教会他们有一个原住民的团契，我们教会到现在还没有原住民团契啊。牧师一直很盼望我们在未来明年我们会成立一个客家团契，因为我们教会有一些客家人，我也有大概点名了有几个客家人，我们就成立客家小组，就关心这些客家人。我们未来要成立原住民团契，我们未来会成立什么那个外籍配偶这样的团契，这样的小组，让他们来到太平区教会就像一个家。腓力的身上让我们看到爱，他不是用嘴巴讲，他用实际的行动走到撒玛利亚那边去帮助他们。第二个，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当然我还没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这个部分哦，我觉得我很感动，是因为我昨天收到三个那个灭蚊器从台北寄来的啊，这个人我不认识，他写太平郡教会陈天堂牧师收。哦，看到这个灭蚊器，我说我问师母说你有订吗？他说没有 啊，师母说问我有没有订，我说我没有订。我问宋恩说啊，你有订吗？宋恩说没有。那、啊、怎么会寄到我们家来？那、啊、那怎么回事？还好他有留电大哥大，他上面就写 Austin， 啊，用英文啊 Austin， 我不知道是谁，我就打这个手机，我说我没有收到这个面纹器哈、哦，啊，请问一下哈、哦，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姐妹就告诉我说，因为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你们做什么。我知道现在台南的地区登革热非常的严重。我祷告之后，我觉得我应该为教会做一点事情。他本来不要写名字，但是那个宅急便的吼、哦、说一定要写名字，而且要留电话，万一他送不出去，或是他要有一些负责任，如果这里面有一些危险的东西，他们必须要负责任，所以他不得不写下电话。他说他不写电话不写名字的意思就是他只是默默的奉献，他知道上帝知道，他就这样寄过来。所以现在有三个面纹灯，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后面，在前面的潜艇啊，另外一个在副躺的地方。当我打电话问他的时候，我几乎眼泪要流下来。他不知道我们教会，他不认识我们，他也不认识我，但是他知道台南登革热很严重，他不知道为了我们做什么，他就把这个寄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感受到他能够这样爱我们，那我们怎么爱人？我们怎么爱人？有人进来了，我们怎么爱他？腓力让我们看见他在那边有了神迹奇事，我相信有爱的地方就有神迹奇事，对不对？因为上帝就是在爱的当中，当我们会爱人的时候，神的医治就临到了。当腓力去爱这些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上帝的医治释放就临到了他们，他们就得到释放。好，他们为什么能够得到帮助呢？因为这边第六节说，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好，这个听从很重要，这个听从是两个字复合在一起， pos 跟啊这个 exo， 这两个字是一个象词啊，这个两个字、哦、把它合在一起，那什么意思呢？其实你要看它后面有一个受词，它的受词是什么？是心啊，他的受格是心，所以他是什么？把这个投向一个心，然后持守在这样心里面。最简单的翻译就是将心拿靠近了、啊。当把他的心能够靠近过来，为什么能够靠近过来？因为腓力爱他们，腓力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来到了撒玛利亚的地方，对这个妇人说：“我要给你活水。”腓力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感动，所以他们的心就靠近了他，神迹奇事就这样产生了。我相信有爱的地方就有神迹，有爱的地方就有上帝的作为在那当中。我看见我以前哦，曾经有听过，在十年前台北有一个水灾，叫有一个台风叫纳利风灾，淹水淹得很严重。我看到那个见证，就是顾清颖的他们的教会齁、哦、啊，他们因为淹水，地下室全部所有东西都泡汤了，他们损失大概80几万，他们就请弟兄姐妹为了这个80几万的器材来奉献啊，他们就奉献两个礼拜就超过80万了，哇，他们就感谢主，我们马上就可以怎么样购买一些新的器具。结果当他们准备要去买的时候，他们就听到有一个教会损失更严重，他们损失了2300万。他们的教会说，那我们东西先不要买，我们就怎么样把这我们奉献的钱就捐给那个教会。当他这样捐给那个教会之后，第二个礼拜竟然有人为他们的教会奉献100万。弟兄姐妹，我相信有爱的地方就有神迹啊。因为顾其云他这样说，他说齁、哦、他用路加福音18章29节到30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上帝的国撇下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来世得到永生。当你愿意为耶稣撇下这些的时候，上帝就这样祝福你。爱就有神迹啊。 我们看到第三个人叫西门，这个西门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他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他们听从了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好，这边很重要，在告诉我们这个西门是一个行邪术的人。那行邪术的人他所看到的是说外在的东西，那个啊、那个有一个神学家，他说他是用一种魔术，用一种魔术吸引人的眼光。尤斯丁就是啊、那个殉道者尤斯丁在第二世纪的一个神学家，尤斯丁他就谈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对这个西门就说他是被视为神，他是被视为神，他受到大部分的撒玛利亚人的崇拜，甚至为他建造一座雕像在拜他了。所以这个西门你知道吗，到后来其实他的后来有一些记录、他不是很好的记录，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神迹，因为他看见了神迹，所以他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看到第一个，他信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行邪术的人，但是他看见了这些门徒看到腓力做这样的事情之后，他的眼睛亮了，他想不到这个腓力比他还厉害，所以他要相信这个他所传讲的耶稣基督。我相信他是真心的相信，他真心的相信。所以当他相信的时候，因为他看见一个更宝贵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看不到信仰的力量，我们常常看不到福音的大能，因为我们的眼睛很短视，眼光如豆。为什么叫豆？好，这边有一个博士在那边，然后苏慧姐，什么叫豆？我们的眼光，你知道吗？耶稣常常到那个被鬼捆绑的当中，有一次到那个葛拉森的一个坟墓，当他一上岸的时候，那一个被鬼捆绑的人马上就呼喊耶稣啊！我们人看到耶稣我们都不怕耶稣，但是鬼就很怕，你知道吗？因为他眼光比我们还好。你知道这西门也是一样，当他看见腓力他所行的神，这个厉害啊，这不简单啊！我虽然能够变这么好的魔术，让很多人来崇拜我，但是腓力不一样啊。他内行者一看就知道内行者就看什么？看门道啊，你知道吗？真的啊，所以他就什么相信了、他就受洗了。我相信他的受洗是真实的，但是呢，他的受洗还是有问题，他的生命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他的心不正。西门他的英文的名字叫 Simon 哈 ，Simon 啊，这个英，他你去查这个字典，你就会看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圣旨买卖，圣旨买卖。所以他看到彼得、约翰他们在行这样的事情，他祷告之后，圣灵就降临下来。那西门就拿钱出来说：“他那爱多少钱啊？我来背起来。”那被魔术的人都要看到这些东西嘛，对不对？我如果有这样的能力，那更多人就崇拜我了，是不是？他为了他自己啊，所以他这个名字很清楚，他英文的名字就这样子。这个翻译叫什么？圣旨的买卖。所以彼得告诉他：“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正确？我相信西门他是真的受洗，他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的态度有问题，他的价值观有问题，他的生命需要被改变。所以当有人在讲到，我们看到他说，当西门跟当这个彼得跟约翰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很多的神学家就在讨论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引起很多不同的看法，在天主教啦，在贵格会啦，在五旬节教派，他们对这段经文很多的这样一个探讨，到底要不要有圣灵充满，是不是受洗之后会有圣灵充满，圣灵的充满还是怎么样？其实我看到大部分有一些学者，他们我觉得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讲法，他们这样说，他说因为上帝保留赐下圣灵，为要使撒玛利亚人可以和耶路撒冷的信徒契合， 因为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些使徒在五旬节的时候领受圣灵的充满，现在他们要借着使徒的按手在他们生命当中，让他们跟耶路撒冷这些使徒能够契合在一起，就是圣灵的工作，是要让再再次印证他们是同样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做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们受洗之后，我相信我们受洗之后，我们按手在你的头上，你的生命当中圣灵就已经与你同在，但是我们不是因为一次的受洗，一次的洗礼，一次的圣灵的充满，我们的生命就完全，绝对不是。教文在强调我们一生就是不断在追求成圣的道路，我们每一天都在经历什么重生，当我们的生命转向上帝，当我们渴慕上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生命再次被翻转的时候，我们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的是常常的不断的经历圣灵的更新跟重生，让我们生命能够越来越亲近上帝，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好。这就是一个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有一个人叫在七八十年前的一个人，一个李怪的李怪应该为人有听过齁，他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在嘉义的乡下，嘉义有一个地方叫当后寮，有你有听过无？今晚在当后寮教会有机会去遐看一下，那二次大战的那个炮弹哦，那个枪、那个子弹，那个都还留着，他们旧的礼拜堂，那个墙壁上的那个子弹哦，都还留在那个礼拜堂当中。这李怪哈、哦，他是那时代很有名的一个流氓，他是一个流氓的头头，他经常鱼肉乡民，所有人都很怕他。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整个人就像被电到一样，他看到当他听到这样的福音，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他开始感受到他的生命的问题，他是这么坏的一个人，他是这么样的犯这么大的罪的人。所以在他那天他领受这样的福音之后，他痛哭流涕，他内心非常的难过，他悔改信耶稣。当他悔改信耶稣之后，他开始去向那些过去他欺负的人向他们道歉，他不但向他们道歉，还用四倍来还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原谅他。很多人都很惊讶这个人为什么能够改变，如果这个人改变是因为福音改变，那么这个福音一定是真的。这位神一定是真的。当这个李拐他就四处去传福音，他开始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开始去认罪，然后就还人家四倍。很多人就很惊讶，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力量来帮助他。他就开始做见证传福音，在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小孩子就很不相信说他真的改变，所以他就默默地跟着他，要观察他是真的改变还是假的，是不是又是一个骗子。这个小孩子就默默地跟着他，当他跟了之后，越来越看见这一个人不简单，后来就成为他的学生。他也因为这个李拐的影响，他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年轻人他后来成为牧师，他后来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位总会议长，第一位总会的总干事，他的名字叫王武东牧师，武牧东牧师。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个信仰是带给我们生命翻转，带给我们生命改变，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何等恩典，
看见你 帮助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将真理降服在。 的的地一生生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太多心愿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
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感谢你救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上帝有一个合一的关系。主啊，这个合一的关系不是只有享受，不是只有在安乐的当中，这个合一的关系是带出一个生命的光芒，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见证。这个见证是让我们生命能够照亮在黑暗的地方，能够让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见证的教会，帮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爱人的教会，爱神的教会。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常常亲近你，让我们每一天的更新重生就是让我们越来越亲近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